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卡。欢迎您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的真实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样人生的风暴以及生命当中的低谷。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却因着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能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挪威宣教士宋安娜，私底下她喜欢大家叫她宋姐。她将她年轻的岁月全部奉献在台湾，如今他回到挪威，开始了他退休的生活，但他仍然没有停歇他手上的工作。趁着疫情结束，他来到台湾再度拜访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可以与他再一次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对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宋姐宋安娜宣教士的故事。宋姐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问一下宋姐，这一趟您回台湾总共有多长的时间呢？
我已经来七个礼拜。
七个礼拜。哦，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很快要回国。
是，我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再次来回顾一下上帝在过去您这段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为您安排的这些美好的故事。首先我还是想替一些不知道宋姐故事的听众朋友来发问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子成为一名宣教士，然后又是怎么样子选择来到台湾呢？
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哦。我很早就开始想我要做宣教士，因为我的父母是基督徒，是基督化的家庭，我常常参加一些聚会，有那个宣教的气氛，有很多宣教士们来跟我们分享非洲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很多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想啊，神也可能想呼召我做宣教士，我觉得不错啊，我可以也去别的国家，好远的国家，可能可以帮助人家，因为我到他们那边，他们可能会感谢我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想哈，以后大概十几岁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开始有一点改变这样子想法。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不配做宣教师，但是很早因为有一直这样子的宣教的这个气氛啊，这些报告啊，就帮助我多多知道别的国家的一些情形。所以我很早就知道非洲啊、南亚洲啊，很多地方的一些事可能别人不晓得。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家里长大，我们真的有福分哈，因为 那么早可以面对一些其他的地方的需要，还有从那些地方也可以有学习，所以相当早感觉到神就是抓住我的心，他好像跟我说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哈。所以我很早就是求神带领我哈，他要我到哪里去哈，我就是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
是宋姐，您刚刚提到说就是你从小有接触到很多成为宣教士的这些信息，但我想请问宋姐，是在这些信息当中您有没有曾经思想过自己也许有其他的才能或是其他的天赋，说不定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或者是你心中也许有一些也想完成的梦想，但是最后是怎么样子决定仍然成为宣教士呢？
我到高中的时候哈，我非常不想做宣教士的这件事哈，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新的朋友，我有很多的兴趣，又我也想继续读书，决定我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我也出国，我觉得那也是非常有趣哈，学习很多，所以我慢慢的哈，觉得这个，我以为是神的呼召这件事哈，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我想计划我自己的生命。
那是怎么样子，在面对这个样子的负担，你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上帝给你的 calling， 接受上帝给你的呼召呢？
我这个人哈，是一个，跟从主的可能有很多问题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感觉到这个真的是神的呼召，不一定是别人说，但是我心里有这样子的感觉哈，感受哈，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弃，我觉得我对神有一个责任哈，我要做一个乖乖的基督徒，跟随他的旨意哈，但是慢慢的哈，我就了解跟随神听他的话走他被我们安排的路真的是最有蒙福的道路，所以慢慢的可能不是我觉得我以后比较配做宣教士，但是我看到需要，我看到世界有那么多人还不认识耶稣，我看圣经的时候可能那是最重要的，我看圣经看罗马书哈，讲非常的清楚，我们真的都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我们需要他的义，我们需要耶稣来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就知道对呀，不就是我需要，但是全世界每一个人就需要认识耶稣，我认识耶稣是重要，但是如果我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真理，我也不能分享这个信息。如果我没有分享，我的信心没有意义。
谢谢宋姐的分享，我其实听了相当的感动，因为对于一个青少年或者是一个学生，也许正在处于成长的阶段，他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信息。但感谢上帝在他的心里面不断对他说话，也把真理教导给他，在学习真理的过程中，他明白自己生命其实有最重要的事情需要去选择。那我想请问一下宋姐，当初有这么多的国家，您说您在高中的时候在这些宣教的报告或者是在这些资讯里面，你认识了宣教的工作，你也认识了宣教有这么多不同的工厂可以去服侍，那当初是怎么样决定要去亚洲，又是怎么样子来到一个讲中文的台湾呢？
我的差会，这个挪威信利差会，是一个向中国传福音的差会，所以前面50年我们的宣教士都在中国，所以我很早就听向中国传福音的这些事工哈，以后必须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差会派这些宣教士们到非洲还有到亚洲一些像日本啊香港也到台湾这些国家， 以后也慢慢到南美，所以我从小的时候非常喜欢非洲。伊索比亚就是我心中的那个最重要的国家，所以我想去那边，我也准备去那边，我看很多的书去了解那边，所以我以为当然我的差会会请我去那边，但是后来他们就决定请我到这个好远的有一个非常难学的语言的这个小国家，那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不容易面对他们的，不是一个要求，但是他们问你愿意不愿意去台湾，我需要一些时间才思考这个，但是慢慢的我真的感觉到这个是神的旨意，虽然我还是有一点不愿意，但是我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总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是把我的旨意交托给他，求他慢慢的帮助我能够喜欢去台湾，不就是喜欢，但是也学习爱台湾，所以感谢主啊，他有听我的祷告啊。
刚刚您说您接受上帝摆在您生命中的旨意，那在先前您也提到说，其实在您还是学生的时候，对于宣教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多美好的画面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当初您刚来到台湾的时候，这些画面跟您脑中想象的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那个时候对台湾真的不熟，但是我有看一些报告啊，一些我们差会的杂志啊这一类的，还有跟那些本来在中国传福音的，他们以后到台湾也在这里有几年的服事，所以我也是请教他们。我来的时候还是什么都是新的啊，我一点都不懂啊，因为亚洲的文化跟我们西洋的文化常常是相反的，所以我需要很多的时间来熟悉它。所以太好，我不会讲中文，因为我有那个学中文的时候能够慢慢的熟悉台湾的文化，所以我们在亚洲需要两年的读书的时间，真的可以承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来了解。所以慢慢的认识这里的华人台湾人，了解因为他们的背景，大陆的背景或是台湾的背景，他们所说的，他们的作为，他们的想法，也是受很多他们背景的影响。我有我的背景，所以不简单哦，但是感谢他们哈，他们对我非常有耐心，非常想帮助我，我说错的话他们就用很温柔的方式来帮助我，所以我可以慢慢的学习，也是很快乐的笑一笑，如果我说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话他们就敢跟我说，所以我也敢接受他们的帮助，我也自己觉得很好玩啊，因为他们跟我说我刚说的有什么意思，当然很不好意思，他们很快乐的跟我分享，所以我觉得也好啊，让我们一起笑一下哈，我慢慢的学习，所以我越来越认识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哈，我学习非常的尊敬他们，也接纳那些不一样的地方，知道我真的是西方来的一位哈，我一些我永远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是我有一慢慢的学习，我要接纳，我要学习，我要了解我们在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人。
我们刚才听到了宋教师的分享，他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对台湾不同的陌生文化的初体验、初接触。下一段我们要来聊一聊他在台湾的工作概况。 欢迎回来。宋教士，我想请问一下，您总共在台湾做宣教工作做了多少年呢？
有40年，但是我每4年回国一年。
嗯，
回去就也是做差会的工作
啊。是、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宋教士，您在台湾的宣教工作大概是哪些呢？
我来台湾的时候当然要先学语言，
嗯，
所以我上语言学校哈、嗯、我来半年以后哈，开会就请我到南部屏东去做挪威学生的保姆跟老师、嗯、那个时候挪威学校就是在南部，在屏东那边，所以他们需要有人在那边，所以我去那边跟孩子们一起住，也是做他们的老师。
嗯，
以后我就搬到台北继续读书。
嗯，
我语言学院毕业以后，我到宜兰，慢慢的开始认识那边的人啊，用我的语言啊、嗯、多半的工作就是跟青年有关、嗯、哈，孩子大人也有哈，但是特别做青年工作、嗯、那是第一次在台湾的时候哈，以后也一直很多青年工作、
嗯、
可能很自然啊，因为我非常喜欢青年、嗯、所以我无论去哪里一直参与青年工作、
嗯、
但是也是有些开拓工作，
是
也有几年我特别负责一个，我们有一个福音车、
嗯、
后面有福音书房、
嗯、
上面有喇叭、
嗯、
我们有电音机，那个以前的大大的电音机、
嗯、
我们在街上就放电影，邀请邻居们来。我们在教会也有这种布道会、嗯、那个时候非常的很 popular 哈、嗯、他们很喜欢来，大家就听到那个 microphone 的声音说你们欢迎晚上来看电影，有好多人跑来，大人小孩子们都一样哈。我们也在青年团契，那个时候人很多、
嗯、
因为没有那么多别的活动，所以青年他们喜欢来教会，在那边常常读书，因为他们的家里比较贫穷，比较没有那个读书的设备、
嗯、
所以他们到教会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认识他们、嗯，我的家在隔壁、
嗯、
所以他们也常过去啊，学习喝黑咖啡还有我喜欢吃，我帮他们做一些点心蛋糕，所以这样子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认识他们，也慢慢的也知道他们所想的，还有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所以很自然能认识他们、
嗯、
他们也很自然的会跟我分享，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之下、嗯、所以在台北的时候我特别参与一些学生工作、
嗯、
大学生工作，我那个时候跟校园团契合作、嗯、真的是感谢主哈，校园同工我从他们的所做的哈、啊、所说的哈、啊、态度来说，我学到非常多。他们给我机会参加他们的营会，
嗯，
也是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我认识这些同工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嗯，
哈，但是我在我们的自己的教会，中国基督教信徒会里面的一些教会，我也一直有服事、嗯，还有慢慢的也是参与一些，嗯，也大人的工作，我也常常出去讲道，带查经，我特别喜欢，跟同工们来往，
嗯，
跟他们交通。他们帮助我，我也可能有一点点可以帮助他们、嗯、彼此带导，因为做教会的同工根本不容易，
嗯，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学习，彼此陪伴，一起笑一笑，一起哭，
嗯，
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越来越老我越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事工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嗯、
虽然刚刚宋姐她在麦克风前面说她越来越老，但是其实在麦克风前面的她，她其实是充满活力，在形容这些事情是带着满满的热情。我想请问一下宋姐，当您回到挪威结束台湾的工作以后，那您是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吗？还是其实您有其他的事情正在手上做呢？
哎，有一个人跟我说哈 ，You must live， 对 ，We must live today 啊，现在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要好好的用它，好好的跟随它，也好好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坐在一个椅子啊，看电视也没有很大的意思哈，所以。我可能是一个自己会找事情做的人，我有机会休息一下，但是不久我还是要起来哈，面对一些挑战，所以我回国的时候也有太多可能吃太多哈，机会参与一些服事，但是也感谢主哈，他要继续用我们，这个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哈。所以我回国，我的家在一个乡下的地方，但是这个乡下也什么都有啊，店啊、学校啊，什么都有，我们没有缺乏什么，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好漂亮的大自然，所以我回国的时候，我就是决定，我虽然我会忙很多事情，但是我不要让我太忙，因为我们一定要享受我们大自然。我要爬山，我要钓鱼，我要出去走一走，我要滑雪，我要去森林采那些小红莓、小蓝莓。种花，所以这些对我非常的重要哈。但是我那边有教会，我也参与家里的教会的工作。基督徒参与的基督徒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那边就是变成他们当中的一样的一个姐妹哈，跟他们一起服侍。但是差会也愿意我继续能够支持差会的工作，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去好多地方讲道，也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点事情，我要鼓励他们一直支持宣教，哈，也是跟他们报告一些宣教的一些消息，也特别分享台湾教会的一些带到事项，给他们看这里的一些照片啊，他们很喜欢啊。我也是同时会感恩他们，因为他们那么多年支持我奉献，所以我有生活费，奉献，所以我们在台湾从1952年可以开始建立教会，所以我觉得挪威的宣教之友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榜样，他们没有来过这里，但是他们一直为台湾祷告奉献，所以我回国要做一个宣教之友，也在那边继续支持宣教工作，所以以后我就有很多的机会来参与，但是我回国有一点很重要的事，那我愿意重新开始认识那边的人，想很多的方式来认识，参与一些活动哈，出去跟一些团队爬山哈，不一定是基督徒，多半的不是基督徒，给我机会认识他们，邀请邻居们到我家喝台湾茶，他们很喜欢，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一部分哈，对。
宋姐，我刚刚听到您分享说您回到挪威的画面，其实好像跟您刚来台湾的时候是有点像的，您需要重新认识这块土地，也认识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就好像40年前您在台湾，你要教那些人学习开始喝黑咖啡，但也许当初您招待那些喝咖啡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现在已经做阿公阿嬷了，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些人或者是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40年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
台湾一直变化哈、
嗯，
我来的时候，台北哈最高的大楼有7层楼，
嗯，
因为他们需要学习地震的，他们要什么、
嗯，
盖好的房子才可以遇到大大的地震啊。
是，
以后台北啊，其他的地方完全改变哈。我到宜兰的时候，我记得我从火车站出来，我到台北回宜兰的时候哈。有外面的那个骑三轮车的人，他们叫挪威小姐，挪威小姐，来，我送你到立新街，立新街，他们都认识我。
是
孩子们哈，他们跟别的孩子说，他是我们的外国人。
是，
所以那个时候哈，我就是很特别哈、
嗯。
台湾那个时候也有水牛车哈，他们带很多的东西哈，街上。完全不一样，很多很多东西，他们那边卖很多东西，慢慢的这些也是在改变，很多人是相当贫穷，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落后、嗯、啊，学生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
嗯，
家里面哈、啊、也是面对很多的一些挑战，政治方面也是。啊，我们要很小心啊、
嗯、
有很多话我们不能说。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学习要非常的小心，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哈，就是在政治方面的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时候。但是后来慢慢的台湾也改变哈，我们比较开放哈，所以那个气氛完全改变了哈，台湾开始在很多方面有一些改变哈，我们所看的所感觉到的哈，都是很多的改变。还有那个时候他们接触外国的方式很多是借着看外国的影片，
嗯
啊，那些也他们那些外国人影片的外国人也是很多有很大的问题哈、啊、还有那个时候也很多人移民到美国，
嗯，
所以美国好像是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国家、
嗯、
但是后来台湾也越来越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感觉，所以台湾变成很宝贵哈、啊、所以他们也越来越知道哈、啊、外国人也并不是天堂，
嗯，
知道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哈、啊，所以对我们外国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哈、啊，我们就是比较平衡的哈、啊，我们都是一起学习，彼此享受。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请问一下宋姐，当您自己一个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曾经觉得孤单，或者是觉得在台湾需要帮助的时候，但是有一些事情你只能自己去面对，或者是当您回到挪威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会觉得虽然这边是你的故乡，但是其实很多东西跟40年前或者是您所认识的挪威不一样了呢？
对哈，我每次回挪威还有回台湾，我就是想想我要说我要回家吗，或是我要回去，或是我好像一直，如果我在挪威说我要回家就要去台湾，我觉得不很对不起他们哈、
嗯。
我在台湾说我要回家，我也觉得哎呀你们这里对我那么好哈，好像这里不是我的家，也有一点怪怪的哈、
嗯。
所以我一直有一点矛盾哈。 我回挪威的时候真的不是很简单，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同工哈都在台湾，
嗯，
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点孤孤单单的回去，
嗯，
我习惯活在台湾，
嗯，
在台湾服侍，那就是我比较知道的哈，回国我要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我的翅膀哈被绑起来了哈，他们那边看我是挪威人哈，我跟其他的看起来完全一样，但是我知道我里面哈不是完全是挪威人，我带太多台湾在我里面，但是这个生命的一部分挪威人不容易了解，他们也可能不懂问，所以我没有机会分享，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不简单面对一个事实，但是感谢主哈，他知道我的需要，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也让我知道现在我给你一个新的环境，是一个新的阶段，我与你同在，所以我想我跟主持人谈过，我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你要不要忘记你到台湾你要对台湾说，我来了，我是一个礼物，我现在是神要给台湾的一个礼物，请你打开慢慢的享受，慢慢知道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同样的人跟我说，安娜你现在回去也要就这样子态度，挪威我现在回来，我是神给你们的礼物，请你多多使用。我有这个态度，我比较容易面对那边的情形，因为我是属于神的，他要帮助我再一次熟悉那边，再一次知道他要我在那边怎么样子跟随，怎么样子服侍也很重要，怎么样子享受，因为神他给我们生命，他要我们好好的享受。
听到宋姐的分享，其实我心里感触良多，我自己也是一个曾经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世界上追求的很大的部分是归属感，我们要寻找一个地方是我们待起来会有像家的感觉，但其实这个家的感觉往往跟我们所期待向往去的地方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地方。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因为这中间的落差而有很大的伤心或者是难过。我不知道宋姐，您作为一个穿梭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位现在常常讲世界公民好了，您作为一个这样子的身份的人，您是怎么样子看待上帝摆在你身上的这个身份，或者是摆在你身上的这个角色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在空中，我在飞机上，我觉得我现在不在台湾，不在挪威，我要回去。那个时候神对我说啊，圣经约翰福音常常提到耶稣的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所以神那个时候帮助我知道我的身份在哪里，我的那个位分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里，My identity 就是在他里面，无论我在哪里，我在他里面，这个是我的身份，所以这个事实，圣经的事实哈，就是帮助我无论我在哪里，我就是可以有这个快乐，过这个快乐的生活。所以我相信最大的帮助就是从神而来的，他让我知道我要常在主里面，他就会帮助我面对这些其他的这个世界的那个一直做移民的这个状况。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宋姐，我们面对我们接下来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期待，我们可能刚刚像宋姐与我分享过，她认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安排的这一切，我们应当要去享受。但是其实这一些有很多时候我们接触到的时候，我相信像宋姐刚来到台湾应该有许多适应不良的部分，您是怎么样子去享受这些适应不良的东西呢？
我早知道啊，做一个宣教士需要有幽默感。
是。
因为如果有幽默感， 遇到一些不好意思的事啊，不了解的事啊，别人我可以看他们的脸啊，我刚说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事啊，
嗯，
但是如果我可以笑自己有幽默感，那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有一个快乐的态度啊，但是当然有的时候也觉得很糟糕啊，或是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在这里没有用哈，
是，
但是嗯，有很多同工特别年轻朋友，他们帮助我能够面对这个哈，所以我并没有非常多的这些 culture shock，
嗯，
或是这个需要，嗯，我很快就投入这个地方，我想是因为我当中有太多愿意帮助我的人，
嗯，
哈，我也知道这个是神所创造的之地，
嗯，
他比我先到台湾，先为我预备地方，
嗯，
为我预备服侍的机会，
嗯，
他也认识这里的人，所以并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地方，嗯，哈，但是还是我还是有的时候觉得我有一点点孤单。
宋姐，我想请问一下，当你面对您不同的前面的道路，有时候是不确定是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或者是您能否陪伴到您眼前这些人的需要，你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些能力。其实很多时候您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句话您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其实好像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一个人您怎么样子感受到他与您的同在呢？
你说这个哈，我就是想到我这次来台湾的时候哈，嗯，我在飞机场，
嗯，
我看几位孩子们哈，他们是挂着一个牌子说 I'm traveling alone 哈，也 raised alone， 挪威话这样子说啊，我就是一个人旅行，
嗯，
他们可能父母可能离婚，他们是从妈妈那边要去看爸爸，必须坐飞机，他们在飞机上没有人陪他们，所以需要有飞机场的还有飞机上的人帮助他们，所以才有这个牌子 I'm traveling alone，嗯，哈，我就想啊，对啊，我有点可怜这些孩子啊，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又想啊，我们都是 traveling alone，
嗯，
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哈，我们真的都是必须自己面对，所以我在飞机上就多多思想这个事实。I'm traveling alone。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生命的旅程，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真的不能依靠别人。
嗯，
我们在旁边没有一些可以一直靠着一些人。我们是 traveling alone。
嗯，
但是我想起来啊，对，但是神知道，所以耶稣他用很多不同的话跟我们说，我与你同在，
嗯，
我愿意一直与你同在，一直到世界上末了，
嗯，
我就与你同在，所以我愿意相信这句话。我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感觉不是很强，
嗯，
我可能有一些怀疑，我没有那么清楚很相信，我是很依靠耶稣给我这些信息，但是我还是愿意，我愿意学习，我愿意再一次仰望他，知道他一直与我同在，所以我面对任何的挑战，他与我同在，他知道我是软弱的跟随者，他知道我常常跌倒，但是他帮助我再一次起来，再一次面对前面后面的事事，我可以交给他，他会赦免我，饶恕我，给我新的机会。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哈，就是一直往前面跑，因为他与我同在。这个真的是大的福气，我很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经验这个奇妙的福气。我们可以把以前的事、昨天的事放在他的恩手里，起来面对前面，因为他应许一直与我们同在。
嗯，谢谢宋姐的分享。我其实听到宋姐这么说，我从她身上感受到她对上帝很大的信心。但我还是想请问一下宋姐， 上帝为你预备的东西，无论是未来的事情，或者是过去曾经发生的，我相信有很多跟当初您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那你是怎么样子去接受这些，或者是去顺服上帝给你的安排呢？
嗯，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神的带领，我也常常不知道他的带领是什么，所以我必须给神时间，给自己时间，能够慢慢的明白，慢慢的寻求他的旨意，他用很多的方式来帮助我，知道他给我安排的路是什么样子的路哈。但是感谢他哈，他这个时间也是很重要，他这个时候也要我学习很多。学习寻求他，学习听别的人的一些建议呀，一些想法，他常常通过别人，所以我自己的一些期待哈，我也这样子有时间慢慢的思考，有很多人说我你一定要顺服上帝哈，我很同意，我们要顺服上帝，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些字有的时候会捆绑人家，因为顺服神不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些态度，顺服神是一个愿意接纳的一个态度，因为神要我们快快乐乐的跟随他，所以我要顺服，对，但是他要我学习这个顺服的道路，同时要学习知道这个是快乐的道路，他要我享受这个顺服的道路，因为他在我前面摆上太多太多喜乐的一些时间，喜乐的服侍，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生命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他顺服上帝是一个蒙福的路，
宋姐，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例子，生命中的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就是当您一开始是相当的挣扎，或者是有自己的愿望，但是其实到最后经历了上帝为你预备的，然后你才发现，哦，这一切才是上帝美好的计划，你是一个走在上帝为你赐的福分里面的人吗？
有好多这样子的经验，但是你这样子问哈，我刚刚想到一次，我要从挪威回到台湾，我在挪威非常的忙，我好像觉得我没有时间休息，我这次回来我就经过美国，有一个朋友他在那边送给我一个卡片，里面提到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有用的那个祝福，神说他的脸要光照我，所以我坐在飞机上哈，在前面呢有一个小孩一直哭一直哭，但是他妈妈啊，他就是看这个小孩子啊，他的眼睛是充满爱哈，好像他觉得这个小孩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孩子，我们觉得他好麻烦啊，一直在哭哈。那个时候就是打开这个信封，看这个卡片所提到的这个经节啊，我看神的脸光照我，他好像觉得我就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他非常享受我，看这个哭那调皮的这个小孩啊，他就是这样子，但是妈妈看他，哦，他说他心中最完美的一个小孩，啊，我想神啊，你是这样在看我，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那么完美，那么白白啊，你那么喜欢我，我现在回台湾，虽然真的不配，我亏欠神，亏欠人啊，但是我回去是你要赐给他们 这个礼物哈、嗯，我要去那边服侍他们，服侍你，你跟我同在，因为你天天是非常享受做我的主，
嗯，
因为我在你里面，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一个重生的人、
嗯、
哈。你看我，知道我是一个蒙恩、蒙救恩、蒙饶恕的一个人，所以他好像那个时候在飞机上跟我说，你现在要重生，还有再一次来面对你的服事，
嗯，
你要知道我非常的满意，天天要饶恕你、
嗯、
但是我天天给你一个新的机会哦。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好啊，我回去亏欠大家，但是我有一个新的呼召，
嗯，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感受，因为神的脸一直
光照我们，
恩典的充满恩典平安的这个脸，
嗯，
我们在他的祝福之下就是这个样子，
嗯，这是我与宋姐每一次谈话我其实都很感动的部分。我们其实是罪人，我们也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那些完美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给我们每一天的恩典，神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些可以变成是美好的，
就是这样子，都是恩典，所以我们生命在神的恩典之下，
嗯，
还有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我们的服事，
嗯，
也是在他的恩典之下，
嗯，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是，我想请问一下宋姐，刚刚听您说，您无论是当初在台湾，或者是现在回到挪威去，其实生活还是相当的忙碌。我们在台湾要找一个时间见面，其实这个行程的前面跟后面宋姐都排满了事情。但我想问一下，在这种其实是一个相当紧张忙碌的生活里面，宋姐是怎么样子来安排你的优先次序呢？
也不回来台湾哈，这个次我没有先安排什么，
嗯，
因为我知道我会够忙
啊，
但是是高兴的忙，
嗯，
我去拜访教会，
嗯，
我所认识的教会哈，
嗯，
我在那边遇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给我非常大的喜乐，
嗯，
哈，跟他们在一起，有以前认识的，还有新的人来，
嗯，
我非常的感恩，因为如果都是本来认识的也不太好啊，
嗯，
有新的人来教会也，嗯，也感恩啊，还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啊，他们会来找我，是学生，是信神神学院的，我以前所辅导的一些同学们，有我的同工，哦，太好了，我有很多的机会就再一次跟他们见面，但是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买东西啊，逛街啊，完全没有这个时间，
嗯嗯，
但是我有很多的时间吃很多好吃的中国菜哈，还有我收到很多的茶叶，
嗯，
所以我现在回去可以多多请人来喝茶，
嗯，
所以我在这里从早上到晚上都排满满的哈，但是是高兴的忙，
嗯，
因为我这次来台湾就是为了再一次能够跟我这里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还有一些朋友可以在一起，但是我特别感恩，因为这次我也有一些机会能够跟我最早在台湾认识的一些青年，他们现在也差不多在退休的时间但是再一次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距离，
嗯，
很奇怪哦，嗯，
宋姐，我想请问你，就是当您回头来面对到这些好久不见的当初是青年人，现在他们其实也变成可能是阿公阿嬷了，那你看到这些生命的成长茁壮，或者是他们还在这个信仰里面一起走天路，你怎么样子看待上帝摆在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你怎么样子看上帝摆在特别是给你作为一个曾经是他们的像是带领他们的 mentor 一样的人，这个特别的恩典你是怎么样子来回应呢？
我看他们 有很多还在主里面哈、嗯。当然我先说有一些现在没有教会的生活、嗯、可能比较久没有看圣经，但是我发现他们心里面有这个，他们很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嗯、他们心里面也有很多以前所听到的话、嗯、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次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一起哈，对他们有一个提醒、嗯他们呢会回忆那个时候、想那个时候也是多么好、嗯、所以我相信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一起哈，是神给他们一个提醒、嗯、能够回来他的面前、嗯、我回去也一直为这件事祷告、嗯、哈，但是也有好几位他们现在也有在教会，他们也有服事的生活，有的做长老，有的是执事，有的是一直在、教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服事，我真的也在替他们为因为他们这样子也是真的是感恩、嗯、哈，我想到以前的我带他们的时候我感觉到很谦卑、嗯、哈，但是也很感恩，因为我知道如果那个时候我更懂事，更知道怎么栽培他们、嗯、怎么做跟进工作、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嗯、求神饶恕我，我很多我不懂哈，还有以后我也做很多其他的事，所以可能很多事情我没有做好，但是神他太好哈，他太给我们恩典，所以他是继续在他们身上做他的美好的工作。但是我想这个、那个时候我用很多的时间在他们的身上、嗯、他们常常在我家，我有很多机会能够慢慢的认识，慢慢的知道他们的一些需要，慢慢的轻轻松松的陪伴他们。我想那个时候我用这样子时间可能对他们是一个大的帮助、嗯、也以后回国也是常跟他们联络、嗯、回来的时候也找他们为他们祷告，用圣经帮助他们，常常去他们的家里、嗯、认识他们的父母、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不是政府什么反对，但是是家里常常有反对，特别在伊朗那边哈、嗯，家里给他们很多的一些压力，因为他们是拜拜的家庭，所以这些青年他们要继续拜祖先，所以父母他们很紧张，如果这些人成为基督徒他们以后怎么办呢、嗯、所以这些青年他们说，宋姐你可以去我们的家慢慢的认识我们的父母、嗯、这样子他们可能对你会有好感、嗯、还有对我们有比较轻松的一个态度、嗯、所以我常常去他们的家人认识他们的父母，所以以后父母不是那么反对，不是那么紧张，还有他们的孩子学习在家里要做好的榜样，他们可以帮忙的就去帮忙、嗯、还有他们那些不能拜拜的他们就妈妈爸爸慢慢的会接受、嗯、他们在旁边帮忙，但是不会跟他们一起拜、嗯、拜拜、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些陪伴就是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就他们有一个姐姐在那边总是有一个客厅、嗯、欢迎他们来哭笑、嗯、还有分享。
嗯，听到宋姐的分享其实很为她感恩，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也曾经被服侍，或者是您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但是上帝透过这些摆在我们生命中的天使与我们相遇，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也充满从神而来的恩典。谢谢宋姐的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宋安娜宣教士宋姐，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也谢谢宋安娜宣教士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宋教士分享的这份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与盼望。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如果您是听 Podcast 或者是在 APP 收听，在我们的资讯栏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的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好的生命故事，也因着你的分享可以得到祝福。在这里，我们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